现在我请古巴代表发言。主席，感谢您。古巴认为，联合国应该发展一项法律约束性的文书，在 CCW 的框架之内，而这一法律约束性的文书应该完全禁止自主的武器，特别是这个杀伤人员的自主武器。在这方面，应该在自主武器得到使用之前，再加到杀害人的漫长的武器清单之前，而让某些人的霸权盛行之前，就应该要进行禁止。我们认为，讨论自主武器不仅仅应该讨论其自主性，也应该关注其致命性。其越具致命性，那么法律监管的框架应该更为严格。所以呢，在专家会议上，而且在缔约方会议上，古巴都曾表示我们的关注这方面的争议和在国际社会当中的考虑。比如说举些例子，考虑到这些是机器，不能够让他们去为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来进行负责，而且国家的责任也不能够得到适当的评估，如果有不法行为的话，也无法问责对于违背国际法的情况。要考虑到这些武器不能够满足国际人权法、人道主义法方面的要求，自主武器，也就是说具备生杀大权的这些武器，尤其是这些武器，它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区别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非法的指示。这使得贫富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由于现在有非常发达的技术，只有发达国家才能够得到应用，所以自主武器得来的好处就意味着那些拥有的国家就不再将武装冲突视为是最后的下策了，他们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增加这方面的活动，而且呢造成更多的伤亡。考虑到自主武器方面的标准，国际法当中规定应该由各国来确定使用武器或者是战争手段，或者是他们拥有发展的这些战争手段是否是由国际法禁止的。换言之，国际人权标准要求所谓的这个有所限制，而且呢是有所控制、有所区分等等，这些都应该得到遵照，而新的战争也应该遵照国际法。那么等于说，在此现有的一些审查、现有的这些武器的这些能力等等，在使用国际法方面，等于说是有些国家就可以免受这些约束。而且如何去区分作战人员也是很困难的，比如说一个机器怎么去区分到底一个士兵他正在投降，或者是他已经是受伤了，或者是失去了作战能力等等，也是很困难的。这些无人驾驶的飞机还有其他的一些新的手段也造成了许多的伤亡，所以呢在考虑当中也不应该把无人机排除在外。无人机也会影响到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等等，在这方面由于我们没有做规定，而无人机就应该完全遵照国际人权法、人道主义法，根据相关的规则。古巴也认为多边的机构应该发展和通过一项法律约束性的文书来规范无人机的使用。联合国的 CCW 公约也是一个适当的框架，我们可以在这一框架下启动这一工作。主席在这方面为研发自主武器花了大量的财力人力，这些本应用于根除贫困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我们认为在今后的会议之上，我们应该深入理解，扩大我们的理解，应该有开放的包容性的讨论，这些呢都应该是透明的。古巴很感兴趣，愿意参加这方面的工作。按大家所商定的这个格式，我们必须禁止